那如何确保油源的供给跟油源的运输，就是他们现在当前最重要的一个考量。那同样的，在确保这些这前述的这个需求的考量之下，他就考虑到是如何来捍卫他的一些利益，包括他在南海的油田，包括他在东海的油田，包括他在这些海域的经济海域的海洋资源上面的需求，所以这就变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考量。那我的题目之所以定为说资源的争夺是中国大陆走向积极海权的转捩点，之所以这么用，原因是在强调，就是说现在大陆的海权观基本上跟过往是开始出现转变。那当然这个积极海权的这个说法可能是不是很学术性的用语，那主要是为了凸显这一个跟过往的差别。因为在刘华清上台之后，大陆把他的海权从过去的海军认为只是一个支援作战的角色，变成一个近海防御的角色。但是在整个刘华清他在建设中共海军的一个规划里头，基本上他只是把它视为一个防御性的，就是说它是主体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概念。虽然在整个的长期的建设规划里头，中共到2000年原本的预定规划就是在2000年之后他要开始建立长城的这个武力，但是我们看到的资讯是他在2000年之后，比如说投入在这个长城的航空母舰上面的建设，毕竟经费太大，它并不是那么样的积极跟明显。但是这个资源的争夺会迫使他把这一块的投入会列到最优先的一个顺序上面来，所以我的题目才会定为说他会把他的海权转为积极的海权观。那这个积极的海权观也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纯军事的一个角度，防御性的角度的看法，而是借从走向积极海权观之后，他会把他的军事力量转变为 OK， 他是一个争夺政治利益跟经济利益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纯粹为了军事目的的一个运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有些具体性的操作，在军事建设上，这个资讯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慢慢的可以获得一些进一步明晰的消息。在政治上，我们看到大陆开始积极的介入于东南亚的事务的协调跟日本的协调。在经济利益上，我们开始看到他开始强调他的对于海上利益的一切的这个他的应有的权利。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对于台湾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我基本上认为它给台湾带来了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当然是军事的，因为大陆的这个远距离作战能力的建构对台湾来讲基本上就意味着它的攻台能力的提升，在包括它夺取外岛或者对台湾进行突袭，或者是包围台湾，或者是 OK 实施所谓的这个威吓的战术，都是台湾必须要考量的。那在我们政府2006年的国安报告里头，他也很明确的把中共列为台湾的假想敌。OK， 这样的威胁，认为中共造成的威胁，除了是军事上、外交上，它还包括在周边海域上的一个相关事情、情势的一个威胁。OK。所以这对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我个人认为它其实对台湾带来的挑战是台湾经济利益的挑战。因为在不管是东海不管是南海问题上面，中共的发言权显然都比台湾要有利多了。 OK， 在东海的问题上，钓鱼台被视为是未来可能的第二个中东，但是在钓鱼台的问题处理上，因为涉及到日本，使得我们的处理态度上面是显得有一些受到局限，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去主张我们的一个主权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利益。那在南海的问题上面，那问题更加的复杂，因为接下来的各位先进都会提到这部分，我就不再多做赘述。那整个的南海问题现在竟变成了说 OK， 在中共的一个这个用大陆话的扯旗带领之下，开 开始进入共同开发的一个阶段，那这对台湾的利益其实是一个经济的利益，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在东海跟南海的油田的利益上，其实台湾可能分不到。那相对的，我们在所谓的经济海域的海洋资源上，我们的保护也就陷入了被动。 OK， 第三个问题当然是带来的挑战是能源安全上面的挑战。这个能源安全上面的挑战可以包括一个油源的供给，一个是油源的运输。 OK， 这两个东西都会以台湾的油源的需求，都会这个我们的运作基本上包括运输包括取得大部分都是要经过南海。那在这个中东的油源被视为开采逐渐要枯竭的一种趋势之下，台湾的石油的需求到底可不可以再获得保证，然后这个油源的运输是不是可以获得安全上是不是可以获得保证，基本上都是会存在一个问题。那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大力的介入南海问题上面，但是是不是美国的介入就可以确保台湾的利益，基本上我个人是带有一点怀疑的。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呢，个人认为基本上我们必须去，对台湾来讲其实我们必须去省思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省思的就是说 OK， 那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台湾是不是一定跟两岸之间，也就是两岸跟两岸之间是不是始终就是只能是零和的一个关系，那个与中国共舞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去思考的是，不管是从能源或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既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的情况之下，那与中国合作共同开发或者在安全议题上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是不是不可能。 OK， 这是第一个必须要去省思的。第二个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是从能源的角度上来讲，基本上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更值得台湾去省思的一个或者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走向后石油时代的这个趋势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对于没有石油生产的台湾来讲，到底我们要怎么因应 ？OK， 那这一方面是不像说在政治问题上是超之于人的，而是超之在我的。那从超之在我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着力的这一个部分是可以更加多的。OK， 也就是说台湾到底未来的能源政策要怎么做？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能源产业政策要怎么做？这包括我们怎么去发展所谓的后石油时代的能源相关的产业，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牵涉到节能，这牵涉到 OK 新兴能源的开发，那这牵涉到 OK 这个包括这一个新种能源的一个使用的这个应用的问题。那基本上这一个方面是台湾目前在技术上是对中国大陆是领先的一个部分，那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强项，以台湾的电子产业的高科技的能力基本上对台湾来讲是可以着力的。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要这么做，那我们到底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定位，这是我个人提出来的一些浅见，仅供各位先进参考跟各位同学们讨论，谢谢。
好，非常感谢马教授，他是从一个能源的角度来思考有关我们的周边海域的问题，当然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启示跟启发，也就是说究竟台湾有关能源的部分究竟应该如何去思考。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赶快请第二位的发言人，也就是修正一下，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陈佩修教授，请。
谢谢主持人，各位这个参与会议的老师啊，那么各位同学啊，那么我想就是说今天谈 在这个座谈会里面我所谈的这个中国的一个东协啊，或者东南亚的一个战略啊，对南海情势跟台湾南海情势的影响跟台湾的应用之道啊。那么我想我这一份资料呢，事实上这个是不久前啊，因为去年十二月那么召开首届的东亚峰会啊，那么这是一篇替那个海基会啊，各位可能不知道海基会有一个有一个刊物叫做交流啊，那这事实上是国安会有一个座谈会啊，那么之后整理之后在海基会的文章里面看出来啊，所以我把它稍微修正一下啊，那或许可能没有非常切题啊，但是我想可以作为一个我们今天探讨那么这个主题的一个环境啊，一个场域的一个因素啊，一个背景啊。那么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一个题目啊，那么它的我们可以如果从场域上面来看，事实上台湾事实上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啊，那么目前来讲我想面对的是大陆的中国啊，那么东南亚国协，这当然有半岛的有海洋的啊，那么我们讲说东北亚的有日本列岛，有这个韩半岛啊，朝鲜半岛，那么我想台湾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情境里面呢，我想就是说过去像这个有一些旧的典范呢，像这个马汉的这种海权论呢啊，我们讲说这个 Mackinder 啊跟 Spiceman 他们的这种地缘政治哦，这些旧的典范，事实上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时候来看台湾，攸关台湾生存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区块，事实上来讲它有一些新的意涵、新的价值在里面啊，所以我想事实上很多东西是一种循环的啊，那么旧的典范事实上在今天来讲它还是非常有用的啊。那么我想实际上台湾应该要摆脱一下这个全方位外交的迷思啦，我想上个月啊，那么因为这个月大家都是被国内的这个因素啊那么蒙蔽嘛啊，那么上个月之前我们总统的这个专机啊，这是在这个太空上这个飞来飞去啊，那么有可能在中东，有可能在任何地方，那事实上我想今天台湾生存发展攸关的一个这个场域应该是在这个东亚啊，那么我想这个整个东亚情势的一个主要的 key player 啊，主要的玩家，我想像美日啊，那么中俄啊，中国俄罗斯啊，那么讲东协啊，那甚至是我们讲说南太平洋的这个澳洲，我想这就是一个主要的 key player 啊。那么我想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冲突的一个热点啊，那么我想一般人都认为像朝鲜半岛啊，跟这个台海两岸啊，那么是一个可能引爆这个冲突的一个热点，可是如果我们以现在以整个情势的发展上面来看哦，那么事实上这个反而是在我们讲说东海啊，东海海域跟这个南海海域哦，事实上我觉得它潜在的一个冲突发展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实际上不能够被低估啊。那这里面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东海的一个态势啊，那么这个我们讲说这个中日之间啊，看来是有 compromise 有妥协的可能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冲突的这个因子在里面。那么前几天这个林宗斌教授啊，那么在中国时报那么写了一篇啊，标题很耸动啊，叫中日必将一战这样的、啊。我们才突然想到连战那个时候啊，叫中日必将一战哦、啊。那当然这个林宗斌教授的这个他的一个短文啊，之后市场他是比较乐观的、啊，觉得事实上中日之间事实上。看来在权力竞争上面是有很大的冲突啊，但是事实上来讲，这中间在经济发展的这个主轴，以及日本寻求成为一个正常化国家啊，那么日中之间的一个经贸的一个依存啊，所以他事实上并不认为说这个东海的冲突有一处激发的这个迫切性啊。那么在南海的部分，我想南海在这个中国的东南亚战略的一个施展之下啊，特别是晚近几年啊，那么好像呈现出一种风平浪静的假象 ，OK 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我们看到这一个中国跟新加坡跟个别东南亚国家有很多友好合作的协定啊，那在这里面好像营造出一种大和解啊，那么各自主权共同开发啊，那么事实上来讲，我想这个有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策略的成功了，但是事实上来讲，在这里面我想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他在这个南海原来南海复杂的这个南海问题里面啊，他本来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地位，也就是说南海问题里面最主要的这一个主权的生索国是谁呢啊，就是咱们 OK 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太平岛啊，就南沙的太平岛，在东沙岛，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的一个据点啊，所以过去的旧的南海问题的架构，事实上台湾都是核心的分子啊，那么政府事实上派遣了学界的那么政界的人去参加这个南海会议，那中国大陆在这个1995年跟越南在美济礁冲突以后哦，事实上他知道他是不利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占有这个战略性的岛屿啊，所以呢他就改变他的策略啊，那么这个策略事实上来讲有一点买空卖空的这个意味啦，因为第一个他现在是大国外交啊，所以 他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啊，那么希望来搁置啊。如果今天太平岛跟东沙岛是在他的手里啊，我想他不会跟任何人去搁置所谓主权的问题啊。所以这里面我想中国大陆有他的这个，因为中国市场的一个磁吸效应啊，再来就是他一个大国外交的展现，所以东南亚国家事实上来讲渐渐的会在中国大陆营造的这个气氛里面啊，那么逐步的在南海问题上面透过多边的这个会谈，透过双边的这个友好合作协定或备忘录的一个签署啊，那么逐步的好像让南海这个问题啊从原来的一种热点慢慢的好像有点冷却啊。那在这里面这个谁的利益那么损失最多呢？我想大概就是我们啊，也就是说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啊，那么我们做了一些我觉得是不智的啊，也就是说原来我们在这个南沙是有派遣军队的啊，啊是有驻军啊，那么事实上过去政府内政部长啦、啊、这个政府也经常在那个地方啊，比如说过去曾经有去看有去设立界碑，有去那个地方去这个 present OK 啊，那后来呢我们就撤军了啊，也就是说我之前还那时候还记得政府的理由很好玩啊，他说那个地方太遥远，那派遣我们的这个子弟在那个地方很危险 OK 啊，那么我是觉得如果这个军人还怕危险，那干脆开放观光算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就是说这个台湾也在这样的一个和平气氛之下啊，那么我们当然就是顺势的啊，那么也来和平发展起来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这个形势我觉得对台湾是这个不利的啊。但最近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作为呢？就我上次去参加那个座谈会之后啊，那么我们政府事实上有各位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去在南沙在太平岛盖了一条这个飞机的跑道 OK 啊，为什么呢？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没有这个层级这么高啊。那么过去也就是说海军啊，我们现在好像很避免用海军啊或者是用比如说海用这个飞机可能或许他们觉得快一点啊，那有些人就说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又说认为是一种马匹跑道，是为了让这个总统去视察啊。我觉得我们的空军一号应该多飞几趟太平岛啊，它的意涵就非常，也就是我们现在任何举动事实上会被周边的国家所监控的，所以我们才去修了那个跑道，越南就抗议了啊。那越南抗议之后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好像很怕人家抗议，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引领出啊，也就是说第一个重新去展现我们在南海的这一个啊，我们就过去的主权的一个声索跟现在应该有的地位啊，那么也就是在这个东亚高峰会啊，那么台湾是完全被摒弃在外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不能讲说我要去诉求啊，你要去 bid， 你 bid for what 啊，在这里面我想说啊，有可能今天台湾在这个地方遵守规则，没有人会邀请你来参加这个 EAS 东亚峰会啊。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台湾应该要在南海问题上面不是说去捣蛋啊，我们必须要去这个议题设定啊。这个议题设定事实上很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南海问题没有解决 OK 啊。那么南海问题很重要的行为体是台湾 OK， 所以台湾只要跟周边的国家事实上对于南海问题就有所磋商，有所我们在南海有所活动啊，那事实上我们可以 bid， 可以要求这个南海啊，就要求这个东亚峰会在明年的在今年的第二届的时候，应该要在东亚高峰会里面延伸出南海问题的一个会议或一个小组。这里面台湾是很重要的这个 key player， 我们要主张我们应该要去参与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讲，好像我们就做了一个跑道之后就没了 OK 啊，那这个声势就弱了啊。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这个台湾应该要有自己的战略了啊，就是说不能够让中国大陆来这个地方粉饰太平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东亚战略哦，我不必要在这个地方再为他宣传了哈，反正这种文章非常多，对不对？多到罄竹难书，对不对哈？所以各位这个都可以去看啊。那这里我想就是说，它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啊，那么它现在运用软权力啊，那么这个威权就集权体制它的一个弹性啊是超乎过想象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民主体制实际上是没有弹性 OK 啊，所有的僵局都让你知道一清二楚啊，任何政策是这样还没有这个都还没有开始想就知道僵局在哪里啊，但是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老共它有相当大的弹性啊，在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展现啊，那这部分在我的书面资料里面做了一些这个说明啊，那有些资料可能没有 update 啊，比如说这个像第十页啊，那么那个地方有些资料没有 update 啊。那事实上就日本而言呢、啊，我想日本的角色应该是台湾要去关切的啊。那么今天不管在东海问题或在南海问题，我想这个台湾必须要认真去思考我们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啦 啊。那么也就是说，当现在中日之间啊，对于这个东海的大陆交城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这个文章里面没有碰触到，因为待会这个陈新志教授他对这方面有很精辟的一个见解，我先帮他预告一下啊。那东亚的这个部分，我想当大中日之间的这个大陆交城啊，就好像双方就开始看起来目前是有冲突啊，但是好像又有点这个妥协的可能啊，就他们之间，比如说据我粗浅的理解啊，那么中国大陆主张这个东海的大陆交城是中国领土在海平面之下的自然延伸啊，自然延伸原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不是过去这个横平原则或者横平解决就可以概括过去啊，那么日本当然是主张这个等距离中间线啊，这中间有没有 compromise 的可能，我觉得是有，但是假设今天这个他们两个就谈好了啊，但不可能真正谈好了啊，那在这里面我觉得台湾应该去思考 OK 啊，那这思考不是说我们要在又要对钓鱼台怎么样，而是我们跟日本之间是不是应该在东海问题上面有某种程度的这个合作，或者是有对于可能的情势有所这个谅解 OK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啊，那么日本的角色在我们对中国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个纳进来考量啊，那这个后面当然还有美国的因素跟美国的鼓励啊，啊，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压力在里面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各位可以去注意的，就是说日本台湾跟日本在整个东海啊，或者是甚至是南海问题或整个东亚情势的问题，那这里面应该是台湾很重要去思考的一个面向啊。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攻势啊，它确实是非常绵密啊啊，也就是说它现在下了很多的软功夫啊，那这里面包括这个很多人说哎，这个是一种过去中国旧的朝贡国体制的这种精神啊，某种程度上是啊，也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他只要能够有信心说我就是大国，他就是大国啊，那这个情势很明显的啊，那么大家也认同这个中国大陆是一个大国啊，所以在这里面事实上他带动了很多包括什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啊，东协与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合作联合宣言啊，东南亚合作条约他也加入了 啊什么和平繁荣战略伙伴宣言很多啊，所以在里面我想整体来讲它是在营造出一种这个态势啊，那这个态势里面事实上它当然是降低周边国家对它的敌意啊，那么再来呢就是说它慢慢的它可以来 organize 啊，那么整个东亚情势的一个议程啊，那么我想议题设定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对于所谓东亚高峰会啦，去年在第一届，今年准备召开第二届啊，那么当然它跟这个比如说中国大陆还有什么博鳌论坛，还有寄存的什么东协区论坛，还有这个美日比较具有影响力的 APEC 啊，那这中间我想怎么互动，我想这个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并不见得说一定是在机构间的这种争夺所谓这个主导权啊，那么东亚峰会本身我想它设定了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用整体就赋予东协一个集体的角色，也就是东南亚国协我想它是一个非常奇怪啊，不能讲其实非常松散的一个组织啊，那么它只是一个集体行动的，我想它是有集体行动的一种逻辑一种力量啊，那么这个它给我觉得东协目前来讲这个可以是说中共啊中国跟着美日这些强权国家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公约数啊，那在这里面我想未来的这个东亚高峰会啊，那么它慢慢的会成为这个东亚情势里面啊，那么很重要的一个体系啊，那这个体系里面，那么事实上来讲，这个台湾如果没有参与在这里面啊，那么事实上我想我们很难啊，在就是我们运用既有的架构，比如说像 APEC 啊，那么这个可以啊，对于未来台湾的生存发展攸关的这些议题啊，那么我觉得台湾有可能真的是所谓边缘化啊，那么没有这个切入点啊，没有一个这个着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对这个政府做政策的建议啊，我想说困难很困难啊，对不对，说简单是很简单 OK 啊，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这个具体的政策到底是什么啊，我想第一个我们的政府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跟他的一个政策的优先顺序啊，那在这里我想我那个提议或许很多人都不同意了啊，我认为说应该是要这个我们要用一个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中国搁置南海主权争议的这种所谓和平主张，像中国大陆哪有什么和平主张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恢复我们这个海军在这个南海的一个这个巡弋的啊，可是我觉得这非常困难啊，过去我记得宝七啊，当海军署还没有成立之前，宝七曾经有一次 啊要去富渔 ，OK， 啊好像要开到印尼周边海域，结果才都好像还没有开到菲律宾，这个就啊后来就折返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状况，要么就不要开出去，你知道的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就是说，我们应该这个要在这个南海啊，或者是甚至是在东海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去 present 啊，那么。方式可以讨论，但是一定要密切啊，密集的、具体的啊，那么这个可以形成这个情势的啊，那么我们的主张啊，最好是能够这个啊，在包括东亚峰会或其他的相关的一个问题上面延伸出啊，那么台湾可以参与的这一个这个会议啊，或者是另外一种这个论坛啊。另外最后一个，这个可能是。这个对牛弹琴的哈啊，就是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国家安就在国家安全或政府重大政策方面啊，那么事实上这个政策跟所谓学界之间事实上是一种非常疏离的状况啊，有座谈啦、有研讨啦、有写文章啦，但是因为我个人过去也在外交部服务过啊，虽然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啊，但是当科员嘛，那我是小科员层级啊，但是有相当程度的体认，就是说这中间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个强大的国家啊，包括。像中国大陆啊，包括像日本，包括像美国，事实上他们也是有一个非常不是全面性的，但是非常具体的啊，那么一个规模性的，那么学界跟这个政府，像这是我们所谓长官学界一个密切的一种 complex 啊，所以中国大陆比如说他的一个和平崛起啊，就是里边中共中央党校邓碧坚这些人，事实上中国大陆是可以给啊，就是共产党给他一笔这个经费啊，那么率领二三十个人啊，就是把这个理论啊梳理出来，然后实际的策略去搞出来。那他们就做了啊，那做了之后就有效果，那么有问题再来修正啊。那台湾在这个部分，我想我们都是还没有讨论到可行性之前就相互攻击嘛，对不对？好，那这里面我想这个如果可以往这方面发展，是让以这个台湾人的聪明才智哈 啊那怎么会有问题呢？对不对？我想这是我们在到我目前来讲还是非常相信这个台湾人是非常聪明的啊。那么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某些的做法上面啊，那么应该要打开一些时节了啊。那我想这个是我目前啊，那么先对我们这个主题啊所做的一些可能不是很切题的一个啊一个这个发言啊，那么请各位指教，谢谢。
非常感谢陈佩修教授提出来非常多的问题，其实我感觉越来越有趣了，越来越多挑战了。不过要吐槽一下，陈佩修老师刚刚说15分钟会不会太长啊？我们太少请他来了，他现在才来过南华三次，下次要多请他来，否则的话他欲罢不能。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继续请有 PowerPoint 的这个投射的陈新之教授帮我们介绍，谢谢。
各位学术界的先进哈，还有各位同学哈，那个做 PowerPoint 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记性越来越不好，所以看图说故事呢比较可以提醒我自己一下。那今天很荣幸啊，能够来南华呢参加这个研讨会，但好。那前面的两位教授已经提出了一些很精辟的一些这个见解哈，那我就比较专注在东海的问题上面哈，还有跟台湾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上面啊，就叫。那我们首先呢，先提出一下啊，里面 PowerPoint 里面呢都是从网络上面呢摘录下来的，所以有关知识财产权的问题呢，我个人呢就是要仿效 Mission Impossible 啊，看完之后呢就一概不承认了啊，叫销毁啊。这张是从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这个网站上呢登录下来的啊，所以你看到的是日文的汉字啊，但是它对领海呢跟这个连接水域啊，还有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啊，其实定义的非常的啊明确啊。那你看领海呢，领海有基线，领海基线呢是从那个低潮线啊，不是海岸线啊，是从低潮线啊开始往外推十二海里是领海，接下来往外呢再推十二海里呢就是进入到台湾叫做连接水域吧啊，从低潮线往外呢200海里呢是就是所谓专属经济区。当然领海、连接水域跟专属经济区呢有各自不同的一些在法律上或是国家主权这个行使上程度的不同， 那领海当然是仿效，就是跟拥有跟领土还有领空的同样的权利。国家法律在上面，所谓的主张国呢，在这个领海内呢，它的这个法律的行使是全面性的啊。临接水域呢，啊，比较限缩一点了啊，它不是领海，但是呢，各沿岸国呢可以对在临接水域呢进行一些有关于海关呐、移民呐、检疫啦等等这个法律呢，是在这个地方呢啊可以啊实施的啊实行的。另外排他这个所谓专属经济区呢，在200海里的哈，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大部分的问题所呈现的地方呢。这经济水域里面呢，当然就是这个沿岸国对于经济水域内的啊。这个水中的啊，还有表土啊，因为水下面就是土了啊，海岸了啊，海底了，还有海底啊，土以下的海底的所有的资源啊，有生的、有生命的资源，或是无生命的资源啊，比如说矿物啊，有生命资源就是一些鱼虾呀、啊、这些啊，海洋的这等等的，是有所谓专属性的啊、排他性的啊这些啊这个资源开发的权利了。当然200海里以外就是所谓的公海啊，公海的话就是为所有的这个国家可以共同啊开采或是使用的啊。那我们今天在东亚地区呢，主要的这个如果从北往南开始算的话呢，北面呢就是俄罗斯呢跟日本之间的北方四岛的问题，那往南一点呢，接下来就是日本跟韩国之间有关于所谓这个主岛或是称为独岛的啊这个争议，那接下来再往南呢就是东海钓鱼台啊这个争议，再往南呢就是所谓的西沙还有这个南沙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的个人的焦点是放在这个啊有关于东海的问题上面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也是从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这个网站上啊download下来的哈、啊。日本所划定的领海跟专属经济区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哈、啊。那我们看呢，主要呢几个关键呢，就是目前呢，你看呢在日本跟韩国之间呢有一个所谓主导的问题啊，目前呢政治很强烈啊，因为这牵扯到日本跟韩国之间呢有关于啊这个彼此的专属经济区呢到底是从哪一个基点开始算的啊。那往南呢就是东海啊，当然还有你在这张图上看到呢，就是所谓间隔群岛，就是台湾或是中国大陆称为所谓钓鱼台的地方。那另外呢，那还有另外一个冲突的地方呢，就是还有一个叫冲之鸟岛，大家应该看到，我这边看不到，那被国强头挡住了，对对对。那冲之鸟岛，冲之鸟岛那个关键是呢，当它被划进去的时候，你就看到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连续的了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它中间的就退后了很多。但我们今天不是谈冲之鸟，好，我们看啊间隔跟啊不是这个钓鱼台跟东海开发的问题啊。OK， 那日本的争议区呢，大概就是这几个地方，主要北方的啊跟俄罗斯的之间的北方四岛，还有跟啊韩国之间的主岛，就是那个 Y 红色的地方，另外一个在下面的黄色的地方就是钓鱼台或者是中日的一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这个中线的问题啊，这是几个目前比较争议性啊比较大的啊。那独岛跟主岛的争议呢，是啊回溯到这个啊这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的问题了哈。当时联军的司令部就是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呢，他的司令部把独岛呢是划归由啊大韩民国来主导了哈。那韩战时期，日本呢曾经一度呢有人上去啊建立了这个啊这个领土的标志，但是呢后来又被韩国民众所驱离了啊。那目前呢是由南韩实际控制该岛啊，日本的声称拥有主权啊。那这是呢一张独岛的照片啊，实际上它上面啊。显然非常不适合人居啊啊！但是呢，这个南韩目前有计划说要改善上面的生活环境啊，进行了那个作为一个岛屿或者说一个领海基线的一个重要的基点啊。那我们先谈台湾啊，台湾呢，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呢，在1988年1月12号呢，公布了这个两个法律，就是领海及连接区，还有一个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教程法啊。99年的时候呢，啊，由行政院公告啊，中华民国第一批领海基线、领海及临接区外界线，啊，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张图哈。2003年的时候呢，11月7号呢， 啊，行政院公布中华民国第一批专属经济海域暂定执法线。好，我们看啊，这张呢图呢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啊，领海基线呢是内部的那一条呢那个淡啊绿色吧啊，外面的领海外界线呢紫色的啊，还有另外接下来临接区呢是红色的啊，临接区呢大概就是24海里啦，应该这样子哈。你看了钓鱼台那个地方呢，也是呢依据钓鱼台的向外推12跟24海里。另外一个画这个200海里的这条线呢，啊就是最外层的那一条线啊。那你看的话，当然这个我是从这个澎湖的县政府上面的这个网站上面download下来的啊，所以确实性如何呢？我不清楚啊，但是我大概预估应该是可以具有一定的可靠度了哈。如果往外这个地方来分的话，你看哈，目前呢，当然这条临接水域呢，可以往东呢，可以进入冲绳啊，这个 EZ 哈，往东进入冲绳啊，然后原来是像台湾比较接近的啊，与那国岛啦等等等等啊，就全部纳入台湾的这个 EZ 之内了。往北的话呢，实际上呢，已经呢超过钓鱼台，进入中国大陆浙江外海。啊，那这条意义其实蛮有意思，所以呢，发现呢，当钓鱼台的问题开始扩张之后呢，啊，中华民国政府呢，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画了一个所谓执法暂定线，是吧？哎，这个，哎呀，对不起，你这个没有游标，所以没办法，看一下 ，OK， 哎呀，哎呀，你看哈，这个原来呢哈，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呢。啊，是这里往外分，这是台湾本岛哈。那这张图呢，是我从台湾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哈，目前还叫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海洋委员会的那个他们的报告里面的啊，以这个 PDF 里面 download 下来。所以你看呢，目前是在这个地方呢，是进行所优先的大陆礁层调查哈。那本岛那个所谓的执法线哈。到现在呢，我找了半天呢，我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资料里面找不到啊，我一直看到这张图里面画了这条红色的线，就是所谓暂定执法线啊。暂定执法线里面可以看到彭佳屿跟钓鱼台啊，那所以这条线应该是超过钓鱼台了，然后甚至呢进入了这条横的之后应该进入浙江的外海啊，大概。那问题呢，现在另外日本呢有一条所谓的跟中国大陆所谓 EZ 的中间线呢是这一条，好，那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接下来呢就变得非常的有趣了啊，就是中国大陆呢它是依据所谓大陆架啊自然延伸的原则啊来做一个主张的。那2003年的时候，中国石化呢就海洋石油开发公司呢开始在东海地区呢开发油田气田啊，主要是气啊。那目前的整个所谓的春晓油田油气田区呢，大概位在北纬28度10分到40分，东经124度50分到124度20分之间，彭佳屿东北方193到235海里地方啊，由这个春晓、残雪、断桥、天外田啊这四个气田啊组成的。那2005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张就是这个平湖地区啊。那这一张是从中国海洋石油开发公司download下来的。目前呢，你可以看到在周边海域呢，大概是中国大陆呢开发就是这个平湖油气田，就是所谓春晓油田。另外在台湾的，在接近啊这个广东的外海，还有这个、东沙岛附近呢，有这几个啊油田开发啊。那我们今天关注是在这里啊，关注的时候就发现这就是春晓油田啊。那春晓气田呢？大概呢已经呢目前呢已经建成了，你看这个规模啊已经建成了啊。那它呢大概十天然气蕴藏量呢就是8兆多亿立方公尺，就是8兆多亿吨啊。那另外石油呢是大概蕴藏量是225亿吨啊，蕴藏量啊。那这次呢海上保安海上自卫队呢这个在巡逻的时候呢啊，在往这个天外天跟这个东春晓油田进行巡逻的时候，拍摄到了啊，中国大陆的军舰在这个油气井附近在巡弋啊，这是另外一张 啊，这是2005年大概9月的时候，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的。啊，那接下来之后就发生了冲突啊，就是双方各自主张，然后有一些啊争端啊，然后慢慢的呢，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呢开始呢进行一些啊这个立场的争议哈。那目前呢为止呢，就是到今年的啊好像是5月吧，18号为止，已经进行了5轮的这个磋商了。那双方的立场大概是这样子啊，中国大陆根本不承认日本所划定的所谓的两国的中间线啊，他认为他的大陆架延伸到冲绳海槽，他提出了所谓共同开发的搁置争议啊。那另外呢，他的共同开发包括东海南北两区，其中包括钓鱼台海域啊。那日本呢就是坚持所谓中间线原则啊，那同意，目前已经同意所谓共同开发，但是共同开发呢要求主要是提供啊的开发区域是中间线两侧的油气资料啊，另外要求中国大陆提供中间线西侧啊，就是春晓油田区域的地质资料啊。那对于南侧的开发，共同开发认为说钓鱼台群岛是日本的领土啊，跟领海啊，拒绝进行共同开发南侧。我们看这张图呢，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日本所划定的所谓的中间线，钓鱼台在这里啊，冲绳海沟带是在这边啊。那这里几个地方呢，有好几个啊，这个石油开发的这个钻井台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是这些钻井台都是在中间线以西，大概5到10公里这个附近啊，离中国到日本很近，所以日本呢就是提出一个所谓的虹吸效应啊，就是说你在这边开一条线，然后实际上把我这边的这个石油蕴藏就吸过去了啊，有点像偷啊，好像有点像种田，然后把人家的这个田埂这样子稍微拆一下哈。那所以呢，日本呢接下来呢，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就批准一个所谓帝国石油开发公司呢啊，开始呢在这个地方，就是中间线以西的东侧进行一些这个石油探勘的这个工作啊，已经批准了啊。那旁边就是平湖啊、春晓、断桥等等这几个。那看这张图呢就更清楚了啊。那中国大陆呢是要求呢共同开发的区域就是跨越这条中间线进入到东侧，包含钓鱼台啊，然后在冲绳海沟的啊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所谓呢，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中国大陆原来所谓的 EEZ 大陆架的主张的延伸区域这一块呢，全部呢由中日共同开发，好、啊，包含中间线啊以东的啊。那日本的所要求认为说呢，这个地方是它的领海 EEZ 啊，还有主要是有钓鱼台，所以要求开发的区域是沿着这一条中间线。是赞成所谓中间开发，甚至包括北部啊。那目前双方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啊，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啊，那所以呢，目前是暂时进入到一个啊比较搁置的一个阶段，但是目前还在继续进行谈判啊。那目前对东海地区呢，啊，这个发展呢，对台湾海洋主张呢，其实有一些挑战哈、啊。那首先就是说呢，我们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谈判地位，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啊，刚刚陈老师也讲过，那 presence 啊，那个执法能力呢，或者是宣示主权的这个作为呢，其实非常非常的薄弱啊。实际上，钓鱼台已经被日本实际占领啊，那台湾呢，在这个地区呢啊，是比较利于不弊的。另外就是呢，这个台湾被搁置在目前不管是双边或是多边的这个谈判的之外机制之外啊。那像南海的这个例子已经很明显的看出来说，你会被迫接受其他争端国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啊。那目前日本跟中国大陆在进行这个东海的谈判，那也同时呢也看到了，就是台湾跟日本原来所进行所谓渔业谈判呢啊，也相对的实际上一直被搁置了啊。从去年15次之后呢，到现在今年原定啊举行第16次的中日的会谈，都被日方以各种理由呢说啊，延宕哈、啊，到目前其实已经胎死腹中。显然就是说，在日本决定跟中国大陆达成协议之前，他已经暂时的啊终止了跟台湾之间的这个谈判的关系。所以可以显示，台湾的主张被刻意的漠视了啊，我们的立场被边缘化的趋势。那一个更危险就是，目前未来呢，不管是有关于东海钓鱼台，或者是南海的共同开发，开始逐步的，如果达成了协议，或者是逐步的推展的时候呢，那已经被 我们这个后发也不能制人，而是被人所制啊，啊，所以呢，就陷入一个被宰制的地位，严重伤害他们在这些区域的一些海洋政经的权利啊。那未来发展，个人有一些浅见哈，也许不太成熟，提供大家所参考。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它的主权立场应该是不会松动的哈。然后呢，但是它跟它其他国家达成所谓共同开发的可能性很大啊。那另外，目前台日之间有关于这个钓鱼台归属，还有这个台湾政府要求的北纬27度线以北的传统渔场的谈判呢，恐怕呢不太可能呢会有具体性的成果哈。另外就是有关于中华民国第一批专属经济海域暂定执法线呢，这个所谓的执法能力实际上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了哈，而且好像我们也没有很多的能力来保护这条执法线之内的一些啊 presence 啊。另外就是说呢，建议政府呢实际上啊拟定短中长期的一些应对的政策哈，然后因应之道。我提一下为什么呢？如果你再清楚的看一下的话，这个春晓油田呢，它的位置北纬28度10分啊，东经124度50分。我们再回到这一条线来看，124度到28度10分，大概春晓油田大概在这里。因为这张图是草图，我也没有实际上中华民国所谓暂定执法线的经纬度啊，但是如果照这张图大概来估算的话呢，春晓油田应该就在这里，在这附近应该是在我们的执法线之内啊，甚至它南部的延伸呢应该是应该了哈，我不清楚哈，应该照这条线应该是，那所以实际上这条执法线在这个地方呢，在北部这个地方呢，它的可行性已经非常值得争议了。好，那如果中国跟大陆跟日本在这个地方达成共同开发，不要说在钓鱼台了，在这个地方达成共同开发协议，实际上台湾这条执法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已经被退缩到彭佳屿了。钓鱼台因为现在已经进不去了，啊，已经好几次已经发生这个渔民被驱离啊，被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警艇驱离啊，或是逮捕、审讯，啊，这种情形，啊。那台湾目前的这个政府是要求渔民的不要进入这些争议性的啊区域啊啊，等待那个台湾跟日本之间达成协议之后再做。但是显然日本刻意的搁置之后呢，那实际上台湾在北方的这条执法线呢，这条区域呢啊已经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了哈。那如果再不采取一些积极性的措施的话呢，那应该这条执法线或是所谓的200海里经济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进入24海里这一条这个临街区的这条线恐怕都会有问题啊。当然南边的这边呢目前还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主要问题还是在北方啊。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希望这个政府当局真的有听得见，我相信他们也知道了啊，但是可能还在想该怎么办吧，这样子。好，那我的报告到此再啊，到此啊，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陈新之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非常丰富的而且非常切中要领的这些有关海图的部分。那这些海图其实对我们理解整个东海跟南海的争议有非常清楚的这个厘析出来。那因为那个没有拜这个宋七力为师的这个宋学文教授，他其实在中正在开那个教评会啊，所以他因为没有拜那个宋七力为师，所以他必须两边跑来跑去啊，所以就是说他绝对不是分身，是正这个很抱歉，就是说在让他在这个急忙在这个南华跟中正跑来跑去，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宋老师您就接下来为我们来提供您的意见，谢谢谢谢。哦，那个
孙所长，好，谢谢，张主任，郭所长，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很抱歉哈，我晚来，而且可能又必须要早走，原因是因为在大概一个月前，我先答应了孙所长要来参加这个开会哈，但是我们中正呢，却在上个礼拜突然通知我们要开校教评会，而我自己是校教评会委员，那校教评会大概都审议很重要的学校的议案， 特别是今天是涉及到很多同仁的升等案跟申诉案，所以呢我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跟孙所长报告说我面临这个困境怎么办，我能不能先告一个假或是请别人，但是孙所长说已经启动了，名字也印上去了， paper 也交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退出来。那我就跟他讲，那我能不能有一个很不情之请，就是是不是我这边就来很短的时间跟各位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请各位来指正，然后我大概30分钟就要回到中正，所以我也跟中正的同仁也报告了这件事情，所以两边都说那就尽快回去。所以我这边真的是很为难哈，但是为了要致我最深的歉意，而且也感谢主办单位给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互动呢，我是不是可以，绝对不是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哈，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出席费呢给亚太所主办单位的同学在帮忙的。这同学很辛苦，因为我们知道同学要来这边帮忙哈，也很辛苦，那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当工读金啊，所以不要给老师啊，给同学，这样子不会有太多的争论性，给同学当工读金，是不是我也可以在边提出这个请求啊，这个实在是在学术界我这样来来去去实在是很不好的一个示范哦，但是实在是因为议程的安排阴错阳差造成我也没有办法任何一边到推脱或是兼具，在这边先跟各位致歉。好，那再来就是我自己个人在这一次很有意义的这个会议里面，我想这个意义非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非常的好哈，特别是涉及到实务的部分，刚刚陈教授哈也针对南海我们的一些油源的开发、天然气的开发提出非常宝贵一些资料。那我自己个人呢因为比较专长的部分是在学理的这一块哈，所以我这一次的参加我就是一样是用了这个学理的部分提出我的观点。那学理的部分呢，我是从这个国际建制，哎，怎么找不到我的部分，哎，哎，怎么会没有事，我叫助理寄来了，这样哦，这样子好，我已经请助理寄来，事实上上礼拜就寄出来哦，这样哈，好，没有关系。我个人的部分这一次是报告里面分三个部分，我等一下就马上请助理再补寄过来，假如说时间来得及也可以 copy 一份给各位老师跟同学大家来共同来讨论。我个人提出来的这个这一次的会议的观点是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做。第一个层面就是从我比较熟悉哈，而且也比较是学理的哈的部分，就是从很国关的理论哈，比较抽象的部分来提。那这一个理论就是从所谓的 international regime 这一块来提。那各位应该已经蛮熟悉了，新自由制度论的哈这一批的学者。他从1950年代 Ernst Haas 在欧洲推这个农业跟煤钢的合作开始一直发展，到了70年代他有一个可以说是昙花一现也好，或是说突然之间受到重视也好，然后80年代又消沉下去，然后这个要一直到90年代冷战结束，那国际关系的学者们特别是对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呼吁是不是现实主义之外要开始考虑一些比较实用务实的这个国际冲突跟合作的学理。所以新自由制度论又在90年代的初期 IR theory 的整合这个阶段再一次被很多的重视哈，到现在为止大概15年过去了，大概也发展出比较具体比较实用，他就慢慢跳脱最基础最原始的所谓的现实自由的争论啊，目前有很多具体的东西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哈，我从 regime 这个角度来带入我国在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沿海海域 有关能源开发的跟法令相关的部分。好，所以我这一篇报告呢大概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学理的部分，那最后的部分就是实务的部分。那学理的部分跟实务的部分中间还有一个部分很重要，这个部分在过去国际关系的领域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支派。好，一个支派是发生在1992年，国际关系的特刊哦，这个由 John Wagi， 我记得上次张主任所办的这个活动，我也提到了这一个哈、哦，就是Multilateralism， 就是 John Wagi 在1992年等人哈、哦，他们推的多边主义。那多边主义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属于传统的新自由制度论，传统的国际建制的比较具体化。比如说他提到了很多国家参与一个国际组织或是论坛，协议可能比较难达成共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有其他的 key group， 那所以他已经略 touch 到 operational， 就是说不只是像传统的新自由制度论说合作比冲突好，他有一点进步，就是说针对务实面，很多国家参与的时候这个数目的问题要怎么办。好，那在那个特刊里面还有几篇蛮好的文章，好像 Steve Webb 他以 NATO 作为例子来做说明。好，那 James 这个 Capasso 还有这个Mahla， 这些都是很好的文章，好，都讨论到就是说国际合作走国际建制的话，它的具体面好会受到什么挑战，这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1992年90年代初期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国际建制开始为学理的部分找实务来检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阶段、哦、那这个检证之后呢就迈向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一个比较大胆的阶段。那我的观察是这个阶段后来失败了，但是呢这个失败呢除了给我们做国际关系的学者一个警惕以外，也给我们一个醒思、哦、就是说我们国际关系面临很多跟别人科技整合的时候，是要 how far we can go 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2000年，由这个几位国际建制的学者，去找了几位国际法的学者，好像比较有名的就 Robert Cohen 以国际关系作为一个专业的代表 ，Robert Albert 他们以国际法作为一个专业的代表，在美国开了几次的研讨会，在2000年的时候，透过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有一个特刊，这个特刊的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它并不是 International Law， 它也不是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它是借 International Law 跟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中间的一个名词，叫做 International Legalization。国际法制化，为什么要有这个呢？因为国际关系的理论被很多很多的外交实务界的朋友讥笑说重看不重用，都是高谈阔论，但是实质要用的时候没有真功夫。所以国际关系的学者这一批人就想说，那么我们去跟法律人借将，因此他们就引进很多很多法律的东西，但是毕竟法律不是政治学者或是国际关系学者的专长，因此他们引进来说，他们非常小心，他们不要去碰 international law， 因为这样会为别人做嫁衣裳。好，耕耘了半天，最后法律人一跳进来说，你们不是专家，我有国际法律师的执照，一切就被切走了。所以他们很谨慎的用 international legalization， 这个点是对的，但是呢后来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提出几个重要的概念 conceptual 的，就是国际关系的人怎么样去碰法跟政治那个交汇的那个 conceptual 的观点，特别是提出三个标准。好，比如说我们在讲国际合作的时候有三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定义要非常的这个precision 要精确，国际关系常常讲合作什么不清楚，所以定义要非常精确。第二个，合作的时候除了权力的考量，有没有 obligation 的问题，就是说我一旦参与这个合作，我跟你结盟，我是不是受到什么约制，还是我可以随时背叛，这涉及到组织制度的巩固的问题，所以他们就针对这个有一些 obligation 的限制。第三个部分就是 delegation， 就是说我作为我这个政府，譬如说民进党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代表，我到底被我的政府授权多少去谈南海的油源开发，我的国民是不是信任你，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主权国家是不是能够代表他全体国民去定很多对这个国家未来很深远的影响。这个部分特别在政党政治跟政党轮替的时候，像我们台湾就非常的适用。所以他们提出了这三个法制化的一个 conceptual 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是要进入到 operational level、哦、所以呢这一个部分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 smart，也是真正国际关系的人要面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没有一个、哦、这个 professional 的东西是很好的，可惜失败了。我觉得失败的原因，我个人后面再看，我觉得失败的原因，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哦、是就是说他直接由国际关系一跳就想要跳到法里面，他 miss 掉一个 linkage。 我觉得这个 linkage 各位或许也可以思考，也是过去五年来我不断的努力，也就是受到这个刺激在做的，就是在全球治理里面，我们政治人政治学者想要跳法是不太实际的，但是有两个东西我们可以跳。一个就是公共政策里面的政策科学，很可惜的就是说台湾的公共政策的政策科学长期被公共行政所绑架跟掳获，因此都是公共行政的人在做政策科学。但是在美国，好，比如说我读的学校匹兹堡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他就非常的主张政策科学不专属于公共行政，特别是国际关系有很多的必要必须要学公共政策。这一点也影响了即将在中正大学八月一号要成立的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未来的课程就会强调除了国际关系的 approach 以外，有一些政策科学的课程甚至会被考虑变成核心课程。这是这五六年来我深切感受到，我们谈国际的合作直接跳到法律面真的是为人作嫁衣裳。但是我们假如能够有政策的过程的专业训练，那么我们去切一块在这个公共政策里面涉及到的许许多多的又是法律又是规范又是政治的那个范畴，是我们可以耕耘的，这个耕耘不会被法律人拿走。好，这是一个点。那第二点我们可以做的是策略，就是 strategy。 好，我们有人把它翻成战略，有人把它翻成策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可以做的。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有些部分必须要去借鉴，但是这个借鉴我们比较能够消化，跟我们比较能够共融性，这个就是目前谈很多很多的治理的观念，好，而不是 management 的观念。好，这个治理的观念，这三四年我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公共行政的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我们有很多东西在 managerial level 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从 governance 而不是从 management 的角度。以前我们都是讲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逐渐在取代，就是 international conflict governance。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像南华大学有 NGO， 好，这样的一个研究所。换句话来讲说，以南华大学的规模，或者我们中正大学未来战略研究所，这一个大家有很多可以互动的，包括欧洲研究所、亚太系、国际关系系、亚太所，就说这一个两个点 maybe 是未来我们政治学相关领域我们可以真正进去做的，一个就是政策科学，一个就是策略，但是这个策略不去衔接 Barry Bossman 所讲的 B approach， 我们去衔接 P approach。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企业管理里面一部分跟公共事务管理有关的东西切一部分进来到我们国际关系里面研究，目的何在？事实上还是呼应着层次分析里面的 How to lower the level analysis。 假如我们的分析层次不能降低，一直停留在两个点，一个点就是国际关系里面最基础的现实主义跟自由主义的争辩，或是一直停留在国际关系里面的一些国际现象 phenomena 的描述，那么我们可能 eventually 走不出去，跳不出去那个 trap， 就是 descriptive approach， 就是分析性的描述，等于我们变相的只是在做国际时事的报道者。我觉得这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面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变成 professional school 呢？我举一个实例给各位做参考。我在匹兹堡大学读书的时候，匹兹堡大学有政治系，它不属于 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呢？然后我发现同样我的老师从 MIT 拿到 PhD 进政治系，跟从 MIT 拿到博士学位进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他们的薪水竟然差到了将近 1.5 倍。我就问为什么，他就说学校的 policy， 学校 policy 直接反映在学生的学费就不一样了。政治系的学生的学费比较低，但是这个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学生的学分费比较高。那这个匹兹堡大学它有几个 professional school， 包括医学院，还有管理学院，还有 law school， 还有牙医学院，好、哦，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它有几个。这个 professional school 呢，它的研究的设计就是说 not necessarily 只是 confined 在 theoretical 跟我刚刚讲的 descriptive approach， 它强调的是一个设计，一个应用，好、哦，一个管理面的。比如说我们在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很多的课程，它就会开放你去做 joint degree 跟法学院或是管理学院有一些课程你可以修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是南华大学非常重视，我一直非常对南华大学非常肯定的一个点，就是人文社会科学一直是各大学忽略的，他们都在抢理工学院，因为这个是招生学校可以赚钱。南华大学它在这个点上有很远很多的 vision， 他把很多的资源放在人文社会科学，但是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也有他的遗憾，他的遗憾就是 how to apply， 好，我们是一个实用的社会，所以我这么多年我就在做这个努力。那这就讲到我写这篇文章抛砖引玉的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阶段的 internal regime， 第二个阶段的 international legalization 跟 multilateralism，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前面这两个如何体现在现在的我国相关的国际海洋或是国际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里面的规范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在这边也特别介绍一位我非常尊敬，也是我们国关的一个前辈，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学者，宋彦辉先生。啊，宋彦辉先生他本来是国际关系的学者，就是因为有这个感受，他在当研究员副研究员的阶段，他就跑到美国去修了一个国际法的博士，好，所以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从他的角度来看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也期许我自己要多加学习，好，要多加学习。那我知道在座有很多老师同学们都是属于这个 big family， 这个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这个 big family， 好，包括我想郭首长的所也是这个 family 哈、哦，那包括成大的钟老师他们那边的很多的都是在这个 big family 里面。maybe 有一些点是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的，就是说我们不太适合就是走所谓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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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descriptive 的那个，哦，就是说这个有它的一定的市场跟需要，但是它的上层还有一个更艰涩的理论跟方法论，它的下层还有一个 lower the level analysis 的一个挑战。好，假如说我们能够面对这个，我想不一定所谓的台北地区的学者才能做出很好的东西，我想我们中南部也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我再一次利用这个时间来感谢孙所长，还有这个张主任，还有这个郭所长，这边有一个机会让我来这边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一些观点跟大家交换，目的我想最重要就是给同学一些脑力激荡，好，啊，也有一个比较宏观比较的制高点可以看整个国际关系未来发展，好，譬如说像陈教授刚刚所提出来的很具体的一个台湾附近海域的能源开发，我们所学的那些 regime materialism 或者 legalization how to blend in how to fit in这个问题，我想我就很简单的先带这个点，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的助理，请他补寄那个东西过来，因为我上个礼拜就已经写好，好，那请他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寄，也再一次在这边各位致歉，好，谢谢各位，是不是可以容许我早一点离开回去开会？好，谢谢。
好，非常感谢这个
宋教授，您的大驾光临，那我也代表郭所长还有张主任也非常感谢您对这个南华活动的支持。那当然您刚刚所提的意见，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一个理论的方式或者政策的这种模式来对这些时事有更深入的像您所提出来的这些回应，就是说让这个我们的学术界更具有像您所讲的就是具有不同的应用性跟这种学科整合的这种特性。那当然就是非常不好意思，因为也打扰您还正在开会当中了，非常感谢您啊，非常感谢您，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这个没有向宋七力学习就会有出现这种问题。那个我们接下来就是因为真的时间非常赶，我们接下来就请那个国立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的蔡东杰教授为我们来谈同样的这个题目，就请蔡教授，谢谢。
OK， 那个主持人孙所长，还有那个在座郭老师，还有那个其他的各位先进的，这个刚刚那个毛老师说他这个他通常这个是排在后面的，所以今天排在前面很惊讶。可是我是通常就习惯排在最后面的，所以这个一点也不，这个笔画太多的这个好处跟坏处都是有，都是有。这个当然我们在最后面的习惯，在最后面的话，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因为有时候会面临到这个根本就没有话可以讲的窘境。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大家都很杰出，非常杰出。不过还是尽可能的跟各位做简单的报告一下。那当然在这里面的话，当然这个我希望把整个台湾的周边的问题的话呢，从我这个个人一个比较整理的角度去做个了解。这样前面的话，这样我们在这个文章里面把它分成几个段落了。第一个段落我就特别是提到有关这个台湾跟大陆的中国大陆的一个什么一个海洋战略一个对比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提到这个东西，其实是刚包括前面好几个老师，从马老师到两个陈老师以来的话，大概都是提到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从过去到现在那过去到现在，当然包括整个台湾的整个这个生存的环境，在这个战略的一个设定影响都非常非常大。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台湾很明显它是个岛，是个岛。可是呢，当然过去的话，因为有这个反攻战略的关系，所以台湾一直忘记自己是个岛，这个岛，包括整个台湾整个这个军事战略的设计，这个都是所谓的大陆军主义的概念。这个所以过去这个战略设计的一个错误的话，什么？当然这个说错误也不能是错误，因为它正是这样子搞的。这个不过它的结果的话，是使得台湾长期以来，他忽略了台湾的一个什么一个海洋的一个战略，就是呢，这个就是命令是一条鱼，假装自己是一可能是一只马之类的，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心理上也设计的这个概念上，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整个概念上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我首先提到就是这个中国对大陆的台湾的一个影响是蛮大的。那接下来我就要去简单的是去分析整理一下台湾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整个周边的问题确实蛮复杂。这个我从两个角度，一个就是所谓的安全的角度，一个是发展的角度。安全的角度当然涉及到所谓的传统安全的问题，当包括一些所谓的军事的威胁，当包括所谓的主权的挑战，当包括所谓的非传统安全的问题。那非传统安全的问题的话，当然包括一些因为这个特别是一些恐怖主义的扩散或者跨国犯罪的扩散。那在发展的问题上面来讲的话呢，当包括一些所谓的短中期的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个所以像这个台湾像渔业的这样的业老，就是渔业的发展。那提到也有关系的永续发展的问题。永续发展问题的话，什么？比如像这个污染的问题，环境周遭或周边环境污染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广义上面台湾在周边海域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安全的问题，或者是发展的问题。可是呢，问题是刚刚杰老师也提到，就是呢，严格来讲，台湾的政府到目前为止，在处理这些所谓的诸多的安全跟发展问题上面，其实处理并不是很好。所以因为正因为这个不好，所以衍生出第三个问题，就是政治性的问题。所以政治性的问题的话，当然也象征台湾的所谓的主权的地位，或是国际的地位，会受到威胁。所以一旦当这个问题都不能处理的时候，当台湾也不能够处理你周边海域的安全问题，周边海域或发展问题都不能处理的时候，那么台湾的主权性的一个政治的问题，当然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是我们提到就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呢，那包括这种在这个所谓的传统安全的部分的话呢，这个当然有关这刚提到就一些南海的主权的问题之类，这个是蛮多的。然后在另外呢，就是我这边提到说，包括像渔业的问题， 渔业问题的话，什么当然我刚提到台湾其实这个尽管渔业的这个什么这个部门的话，在台湾整个总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当中，这个比例并不算是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高。可是呢，这个不代表它不重要，不重要。因为呢，渔业的发展的问题的话，什么当然这个既涉及到一个所谓的部门的问题。当这个渔业的这个作业的话呢，也发现也是要整个台湾的整个经济的总体结构的问题，这个都是比较这个蛮大的一个问题。那另外的话，大家一般所忽略的话，是一个所谓的跨国犯罪的问题，犯罪问题。当然在整个恐怖主义，当然有时候这个跨国犯罪的话，在最近这几年来的话呢，这个一直跟这个美国的话是把它跟跨所谓的恐怖主义也是挂钩。那至于恐怖主义能不能够跟这所谓的跨国犯罪去做挂钩？当然是个争议，这个争议。不过呢，由于我刚提到由于的话呢，台湾在处理周边海域问题上面的不利，就是呢这个力量不足。事实上，某种程度的话，也成为台湾在整个随着西太平洋岛链当中一个跨国犯罪的缺口，包括很多这种说的洗钱啊、这个贩毒啊之类的，其实或者走私啊之类的，在台湾附近是很严重的，因为你的执法不利啊，执法不利。所以虽然整个说的，尽管是很多这个南太平洋的国家的话。包括很多的这个什么这个东南亚国家，这个国家的能量未必比台湾大，可是在整个周边海域的这个什么这个执法能量不见得比台湾小，所以这是为了台湾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呢，如果你在整个周边海域方面的话，你的这个执法能力不够的时候，那么犯罪国际或者跨国性的犯罪组织的渗透力量的相对的提升，不只会威胁这个什么这个台湾的安全，事实上对内部国内的所谓治安的问题也埋下很严重的一个伏笔。当然包括水的环境，其他还有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些大家可以注意到。包括这边提到说，像过去很多的这种这个海员，还就是比如说什么这个游轮的抛锚啊，这种这个污染，还游轮的污染，甚至包括什么这个周边的什么这个，包括像中国大陆排放的这些这个什么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关心到一些比较主权性问题之外，也都同时需要关心，因为呢，中共体制上是蛮复杂的。那目前当然台湾呢，在我在第三段提到整个台湾的因应的对策的话，当然这个从主权性，从比较属于传统的主权性的话呢，这个到一个比较非传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这边提到台湾目前的话，其实呢，从看得到的部分的话呢，这个有三个方面好像是在做这个东西。一个的话呢，是这个军事战略的一个调整，所以呢，这个比如说整个台湾的整个在二代兵力整建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调整原来过度偏重这个陆军的这个过程。所以台湾的话，不管是在这个海洋的这个海军的部分的话，这个作战的能力，或者甚至反潜的能力的部分的话，也不断的企图在加强。所以呢，在这个所谓这个军购方案当中的话，事实上也包括了这个很重要的反潜机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台湾这几年来的话，但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军事战略是在做个调整，逐渐的话呢，把台湾调回到一个这个应该以海洋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可当然，因为过去的毕竟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什么这个陆军主义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调整势必要花蛮长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当然除了军事之外的话，但我看到第二个是呢，刚刚有老师也提到，就是行政院的话，我们在2004年。他成立了一个这个海洋事务推动委员会，这开始去重视这个海洋事务。当然，这个包括像去年这个海巡署也召开了一个台湾周边海域情势对策一个研讨会。所以呢，换句话说的话呢，这个从这个政策面的部分，的话呢，甚至包括若干的学术面的部分也开始有些动作。尽管这个动作也不算多。这个当然除了这个动作之外的话，当然包括这刚刚那个老师也提到，就是呢，有些这个暂定执法线的相关的法律的什么，不管他做得到做不到，有些法律的这个修订啊、制定的这个问题，也慢慢的再做出来。所以呢，第二个部分的话，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政府是做了一点，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对回应到这个问题，所以做一些所谓的什么这个制度的变革，还有政策的调整，这些包括一些所谓的情势的分析，大概都有注意到一点，所以该做的都有做，只是呢这个效果是多少。那最后的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提到，就是呢台湾不管是面对台湾周边上面的安全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稍显比较软弱一点。当软弱的一个很大原因的话，事实上跟台湾整个国际空间这个受到压缩是有很大的原因。所以呢，台湾有时候的话，总是该硬的时候硬不起来，怎么这个就是对很多的周边的问题，该硬的硬不起来，这个不该硬的时候好像很硬。比如说这次的话，跟这个民航外交对美国的话呢，不该硬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硬，非常硬。这个所以这个软硬之间的话呢，这个哪里好像这个其实还是需要思考。不过呢，当台湾这几年来的话，当然刚那个陈佩秀老师也提到，就是跟日本的关系其实在不断的加强当中。所以特别在政党轮替之后的话呢，当然这个之前已经开始了。大概在1990年代的中期开始的话，台湾已经开始这个很明显的在强化台日的双边的关系。 关系。可是呢，这个当然反过来的话，日本也不断重视，包括像日本在从2004年一直到今年，这个所谓的外交蓝皮书当中的话，也特别凸显这个，特别是在中国的威胁上升的之际，那么日本也需要去注意到台日的双边关系的问题。所以不止台湾在重视的这个问题，日本在重视这个问题。可是呢，这种所谓的双向式的重视，当然一者对来台湾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者一喜，就是呢这个终究日本也算是一个有 power 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可另外一者的话，也不是说以忧，而是说这个在以喜之外的话，也不需要这个过分的什么，这好像这个很高兴。因为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日本跟台湾之间，就是呢，这个尽管看起来这个关系是很非常非常密切，可是像刚刚那个老师，这个几位老师也都提到，就是呢，这个从2004年以来的话，日本在整个钓起来周边海域，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渔船的驱离。看这个什么一些连串的一个动作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友善，非常不友善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他们就随着日本对台湾的外交友善，跟他日本对台湾之间呢，随着海权问题上的不友善的话，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去对比，这个很难勾得起来。不过呢，这次我们去了解到了。那在这篇文章最后的话，就跟各位提到，就是呢，我觉得未来台湾的周边海域的话，有几个可能的发展。那第一个的话，什么？当然就是呢，这个利益的问题，就是呢，斗争会激化，就是问题越来越多，就是呢，不只是涉及到台湾的问题，就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一直到整个南太平洋的西侧的地区的话呢，这个有关海洋的问题的话，问题冲突，它越来越多。当然这也是因了整个什么这个地球这个资源的一个重视的一个问题。所以问题的越来越多的话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包括台湾的也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可是呢，在这个时候的问题这个数量跟它的内涵升高的过程当中，这个共同开发应该还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因为呢，在海洋的资源的部分的话，因为以目前人类所拥有的科技而言的话呢，很多就是这个看得到想得到，可是不见得吃得到。所以这个什么，这个与其这个为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去激发双方可能爆发了一个大战，所以刚刚好像这个前两天这个好像美国也这个做了一个什么这个兵器推演，这个就是假设这个未来这个因为伊朗的话这个什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导致一个世界大战。所以能源的问题的话什么，他认为说美国认为能源问题很严重很重要。那么在整个过去人类以陆地为主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陆地的资源大概已经被探看的差不多，所以呢，面对到一个这个占地球总面积75%左右的海洋，可能是未来人类这个在地这个陆地资源枯竭当中，可能必须去依赖的部分的话，所以这个海洋的这个斗争会激烈。不过呢，这个我提到公共开发应该还是个方向。可是呢，在这个共同开发过程当中的话，什么？这个以目前还是以主权国家体系为主的这样情况之下，那么台湾的外交的困境，就使得台湾在共同开发浪潮当中，这个就提到这个台湾的边缘化的问题。所以台湾其实在里面都是边缘化，所以它是个事实。可是呢，这个事实不代表绝望，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提到这个事实。所以台湾在整个共同开发的过程当中，也必然会面到这个边缘化的一个困境。那么至于台湾该如何去挑战或是这个什么这个面对这个困境，当然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个地方，或者希望以后这个有更多的机会去共同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方向在这个地方。那么以上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先简单做个简单的报告，谢谢。
非常感谢蔡东杰教授对我们的这个讨论跟这个评论。也因为时间关系，其实本来这个主持人也要发表一篇的，但是这个时间就过了，也就算了。那基本上我们其实邀请各位来讨论了。那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上面呢、哦、其实是貌合神离啦，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真正应该是来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因此提出什么样政策。那换言之，如果像是在东海这个所谓的油田开发的时候，或者油田开发地方、油田开发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像是刚刚陈新之教授所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图像，基本上就是日中的中间线，我们可以把它切三块。那这切三块之后，其实北部跟南部的部分其实已经是在日本人的手里。换言之，今天中国大陆之所以提出它的这个春晓油田等等，其实是中部的这一块。那这个中部这一块，所以在五次的五回合的讨论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是以日本优先的北部跟南部来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换。 在交换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台湾也没有能力去顾及所谓的中间线北方的那一块，也就是靠近日韩共同开发区的那一块，而是完全关注的是钓鱼台的这一块。那换言之，假设有一天的确日中之间达成钓鱼台相关的部分，我不知道我们在做这个在台上还有这个练习的老师，如果达成的话，我们该怎么样回应？那换言之，就说这个就是已经会一翻两瞪眼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达成是在钓鱼台的海域进行油田的开发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或者我们的研社会，他究竟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跟判断，他要提出什么样的声明。那另外其实在南海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所有先进所提出来的相关的意见，其实也可以归纳出来，我们其实对九条宪法早已经没有能力去进行的。但是我提出一个许慧佑的讲法，就是前的海洋署那个海巡署署长，他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巡护舰开到太平岛要1400万，我们究竟愿意花多少的成本去经营太平岛？我们可以用成本效益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究竟愿意花多少的成本来经营太平岛？一艘船开一趟1400万，当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抠什么油水啊，不知道。但是就说，如果这1400万是非常实际的话，我们还可以花多少的精神去维持，以及维持之后，我们究竟可以有多少的发言权？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比较切重时事的，然后我们来帮这个研讨会来思考？那其实我再讲一个例子啊，这个再讲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就像刚刚这个陈登修教授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在太平岛上进行所谓的飞机场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越南来抗议，这是今年年初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顺便提了一件事情，在这个就是外交部发的声明稿当中顺便提了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整个所谓的中国、越南跟这个菲律宾，他们其实在东沙的海域南沙的海域当中，其实建构了一个所谓的探勘区。这个探勘区块它是透过所谓这些国家的国营石油公司进行的，然后这块划界的部分我们的政府单位没有办法拿到它的经纬度，就是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石油想去拿也拿不到，也就是说我们穷尽了政府的力量跟民间的力量，竟然拿不到我们号称所谓在南海地区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地震开发的一个经纬度。那而且他们也是保持机密的，也就是说这个也看不到。那所以我们在提这个抗议的时候，我们顺便讲了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过了将近快要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是在2005年的五月的时候他们所签的，但是我们的外交部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而是到了我们在太平岛盖机场的时候被越南抗议的时候，我们又顺便提到就是说抗议他们所做的行为。那我们究竟该建议我们的外交部要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这个是不是这个烫手山芋就丢给大家了？这个我就很高兴的可以继续坐在旁边凉快了。所以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这个提一下，还是这个从左至右？哦，没有没有啊，这个因为这个乌烟瘴气，股市狂跌，我们要欢乐一点。我们要这个扮演不同的这个气氛，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来讨论，就是说像是刚刚这个马祥耀老师还有这个陈佩秋老师都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或者我们要适度强硬的话，我们究竟愿意花多少成本来进行这个强硬？我们可不可以帮外交部或者帮这些内政部提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衡量这个成本效益，而且它的确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就是说我们可以再做出一个同样的类似建议，就是说包括像是中国、越南 南跟这个菲律宾在进行任何行为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密切的进行抗议行为。那但是如果在钓鱼台附近的岛这个领海里面真的进行的时候该怎么办？当然我也还可以透露另外一种概念了，这种概念就是说，其实当台北就是说台湾跟日本在进行所谓的渔业对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日本人有很强烈要求另外一件事情，但是通常台湾也不讲，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渔民常常违法的去捕鱼。那但是日本很想跟台湾谈这一块，但是台湾谈的是不想谈这一块，因为自己对自己的渔民的并没有很清楚的执法能力。那所以这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去对我们的渔民进行一种所谓的守法教育？还是就是说当渔民抗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政府单位一定代表他一定没有护渔，海巡署一定没有护渔，那海巡署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奇怪，我一直很想在这个旁边凉快一下，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那个刚刚在座的这个老师们可不可以把我提出来疑问，是不是我们可以来进行一种所谓的讨论，就是说我们该花什么样的成本。因此我们的外交部就像是刚刚宋老师所讲的，就是我们的外交部他一定可以做出某种具体的情况，这是我们可以愿意承担的成本。但是如果这个成本过高的时候，政府都没有能力去承担的时候，或者政府会受到我们社会在进行抗议的时候，我们的政府相信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那如果他不会去做，或者我们去思考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说他是比较软弱的？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的话，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去很清楚的梳理跟厘清出来啊？那这也是我不断在思考的问题。就我一下嘛，好，谢谢。
没有，很简单，就是那个，没有，我并没有去回答那个郭翔的问题，我只是说这个有一个概念型，要请各位可以来思考，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座谈会，就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外交部最近这几年办了蛮多这种座谈会，这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觉得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整个外交是没有外交政策，也没有说战略，反正就是一面倒，对美国的一面倒政策。而这种一面倒是让这个既养成台湾的外交的依赖性，也使得养成台湾外交在思考上的惰性。这个当然也丧失了很多经验者的培养。所以其实我就知道说，以台湾来讲的话，它问题很多。所以其实在整个外交上面来说，应该是攻守都要并重。可是台湾太多都是在守。对不对？手这不太公。刚刚国长说，到我们对这个成本呢，要不要花这个成本？说老实话，这个就跟做生意一样，这个你不可能算清楚再去做这个生意。富贵险中求，说老实话，就是到底要花这个到底多少成本，要得到多少的效，要有经验值。你从来不公，就没有经验值。就是永远都在那边就谈，说盘算了半天，反正一直在盘算，是计算，这更不可能有结果的。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事情，特别在外交上或者在这跟经济是一样，就是说这个结果是不可能用算式算得出来的。在攻的过程当中的话，攻出去就跟我常说，就跟下棋一样，就你一定要攻出去，不能在守啊，在守。可是攻出去有可能会全部被吃光，可有时候也打出一片天出来。可是呢，经验值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其实有时候那个成本，你想太多成本的问题的话，很多事情根本这个得不到效果。所以我觉得台湾，我常常说台湾要适度的去做一个什么这个 trouble maker， 可是是一个 rational 的 trouble maker， 而不是一个随性的这个 trouble maker。所以呢，比如说在东海、在南海的部分呢，有时候你必须要做个主动，甚至的话呢，跟人家这个什么海上的舰艇炮战都没有什么关系，开个枪都没什么关系，因为有时候主权的彰显。有时候需要攻，也不能都在守，在守。所以人家怕你，就像黑道，人家怕你的话呢，有时候你就不用花那个成本，那个成本就是我做那个地方。黑道不用，他不是这个真正的黑道，不用一天到拿枪去吓人的。但是他因为他吓到人家一次，吓到吓阻，他就不用再拿枪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思考的方向。谢谢。
这个东杰兄的说法哈，让我刚刚在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政策到底要怎么走，其实它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台湾的内政其实是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里头。比如说我们其实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台湾的民粹政治所导致的整个的战略的混乱，也说我们看到我们的政治人物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民粹的考量，所以你会看到 他一边在讲说他要台独，可是他却说他要非核，他不做核武。可是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有核子武器，你就独立就没有问题了。可是你一边看到他在讲台湾优先，可是讲到钓鱼台的时候却 OK， 一碰到日本人又缩回来了。那你看，我们会看到他一边在讲说 OK， 我们要这个要这个捍要建立捍卫台湾的武力，可是却在台湾的所有的这个这个募兵制还没有任何的上路之前，他就把军队通通裁掉。那你看到他这个要捍卫我们的主权，可是却如同刚刚这个陈老师提到的，他去把在南洋撤军，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操作是来自于他的一个短期的思考，所以他是没有一个宏观的战略可言的。那这种战略的混乱其实是包括在外交、在军事、在政治，甚至乃至于在国内的经济的发展策略上，它都是呈现一个战略的混乱。那当然，我这样讲下去，可能这个孙老师会觉得情绪越来越闷了哈。当然，我们要跳回来是讲说，基本上我是肯定孙老师的说法，就是说我其实是真的可以在这一个找到一个可行的领域，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而且是可以在兼顾成本的情况下是可以有一些经济效益一定会呈现的，因为这种政策是绝对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但是问题是他愿不愿意执行，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怀疑的地方。 OK，
好像大家要这个前面讲过话，现在要再这个再讲一点哈。那么事实上就是我现在讲话不能代表外交部了，因为我是十年前在那个地方工作啊。那么外交部现在事实上也常会比较，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啊，找不一样的人啊，那么就多听各方面的一个意见啊。那么事实上我想就是说前一阵子这个阿扁总统那个飞机啊，那么就是这样飞来飞去啊，那么真的是一种惊奇啊。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就刚才这个马老师讲的也没错，就是国内的解读都是说，哎呀，这是美国非常这个不满这个陈总统的所谓总统论 ，OK 啊，那有些人说不是总统论，是因为这个胡锦涛方面等等。那么事实上，我想这个也不用专家，大家都知道，事实上美国真正最大的不满是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军购还不能够这个整个买单啊，这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事实上来讲，说台湾过去长期以来对刚才这个蔡东杰老师讲的非常好的啊，就是长期以来事实上对美国一面倒。那么事实上我们对美的军购事实上那个军购清单是什么东西我们完全不 care， 就美国卖玩具给你都可以啊，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最重要买的是美国的保险啊，也就是说我们是一种买保险的心态啊。那么当然就是相信就是我们交给美国这些钱，事实上到时候买就是一种保险啊，对这家保险公司是有信任的啊，对于他所提供你的产品，事实上这个长久的不管在战略上，不管军方啦，或者是我们对外涉外事务单位啊，那么事实上我们基本上不 care 说我们买了武器之后这些武器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啊。那这里面上事实上就是说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它是要提供啊，啊就是李敖的观点，它是 provide， OK， 它没有说一定要卖你，它可以美国应该要提供，假设前提是免费的 OK 啊。那事实上来讲，我觉得美国最过去对台的军购最重要叫防御性，我就提供台湾防御性必要的啊，防御必要的武器啊。那事实上我们也一直都在这个，我当然不是军事的专家，就很多专家可以去讨教他们啊。就是说，我们长久以来都是在这种防御性的这种啊防御的一个思考啊，我们从来真的是没有什么叫这个攻击型的啊，或者是开展型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生存发展的周边态势啊，那或者你的这个 counterpartner 啊，应该是中国啊，或者甚至是东南亚，比如说之前的这个越南啊，或者是菲律宾，或者是印尼，有关于这个渔权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部分，事实上长久以来，事实上造成刚才蔡老师所说的那个外交。对外整个对外的战略跟这个执行上面啊，那么第一个当然是有思考上的惰性了啊，再来就是因循过去的做法啊，还最好不要有任何 surprise 惊奇出现啊。那长久以来实际上人家就没有，人家就把你当作一个反应迟钝啊，甚至是没有，就已经被宣告这个在整个东亚情势净资产的一个成员。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忍，实在是不能够忍受的部分啊。所以现在事实上来讲说，台湾应该，我觉得这个政府部门不需要再想那么多了哈，再思考那么多哈。我觉得也，台湾现在欠缺的大概政府部门欠缺也不是学历啦啊，那么而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政策优先顺序哦应该要清楚。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部会之间呢，事实上每次都讲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 ，OK 啊，那事实上我觉得这是最 最没有操作性，那个机制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不知道啊，谁来启动这个机制，它输入什么程序，然后中间怎么产生。我想我们的研究政治学一个系统的 ABC 啊，实际上就拿这个系统的概念去看我们任何重大政策，实际上你会觉得啊，这个大概问题在哪里就很清楚。
那前面几位这个先进已经提出了一些看法，那我提出一个比较这个操作层次上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哈。那第一点就是，当然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同意说，有必要至少要在钓鱼台附近的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暂行执法线的里面呢，要加强我们的 presence 或者是执法能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实际上看来就是以海巡署哈，它目前的能力来看呢，实际上它没有，根本没有办法应，连目前的状况都没有办法应付了。因为它目前除了护渔这些任务之外，它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查缉大陆偷渡客。啊，当然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困扰了。但是目前我们不管是船也好啦，或是人力也好，实际上这个应付大陆偷渡客这个问题都已经不够了。啊，所以你还要再去拨出力量来去这个贝多利分的去应付一个钓鱼台，我想已经超出我们目前的海巡署的能力之外了。那海军的任务其实它的设计不是在应付这些事情的，因为它船太大。啊，那他应该做一些小船，但是我们小船又不够多啊。那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又很差啊，那国家已经拿不出挤不出钱来，连其实当然如果正常去看一下的话，日常的政务的运作都这个钱都已经是有困难了，那如果再还要再挤出钱来去从事这个海巡的这个，不管是飞机也好，或者是船的这个扩建，实际上已经拿不出钱来了，啊，那美国人当然也对我们很不高兴了。那实际上，因为我们拿不出钱来，我们怎么买嘛，对不对？所以保险就不断的在延期嘛，这样子。那其实这一个很实务上的一个问题。那除非，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钓鱼台这个问题当成是一个很 serious 一个问题来看的话，就要一定要投注必要的资源。那投注一个必要资源，就是要买船、买飞机去添购人，然后到那个地方去查缉立竿，然后在那边做飞弹试射也好，或者在那边做靶场也好，或者在那边护渔，或者然后去赶日本人、抓日本人，把日本的海巡警察抓过来丢到海里面。啊，这个在韩国已经做过了，啊，去年在独岛的争议的时候，一艘韩国渔船号称被日本人认为说闯入日本的经济海域非法捕鱼，然后他被日本海巡署，不是海巡署，他们叫海上保安厅的船在追赶，然后那一条船就拿无线电抠这个韩国的这个海上警察，海上警察马上就驰援了，结果呢，那艘船被日本海上警察追到了。啊，就是保安厅的船靠近那一艘船要登舰了，然后那个时候另外一艘韩国的水上警察的船也靠过去，把他的船，把那艘海上就是韩国的水上警察的船用绳索跟那一艘渔船绑在一起，啊，就是说如果你日本要带走的话，就把我这艘船也带走。然后韩国的水上警察跟日本的水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警察在那一艘船上打架，啊，就是不让他大人啊，结果还把两个警察打到海里面去了，日本警察打到海里面去了。韩国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对，也许是个人生了啊，啊，或者泡胎啊，我们手挖肩，所以没比较没有力气。嗯，啊，这个关键是说你从最上面，你愿不愿意投注必要的资源啊，做这些事情？那如果不愿意投注必要资源，我们在下面这个喊破了嘴巴也没有用啊，真的是没有用。因为一艘船说实在，如果照这个国祥兄讲的，徐辉又讲的那些话，一艘船真的很贵耶，至少一艘500吨级的大概要1亿到2亿新台币造而已，造一艘船而已。如果你要造个10艘20艘，至少上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这个舰队有200多艘大小的舰艇，200多艘船比我们海军的船还要多，那我们的海巡署能不能有人家的1/4呢，或是一半呢？那要多花多少钱？好，然后要投注多少人？这个真的是钱，这是一个拿破仑讲过，打仗的有三个要素嘛，我最喜欢讲了啊，打仗有三个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 没有钱什么事都不用讲了啊，那你不可能在海上没有船，你飞机过去的也没有什么用了。但我们想说既然这个拿了外交部的这个资助呢，我们只好讲一些话。但是我也知道外交部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不是他管的，这是海巡署管的。那现在很不幸的，国安非又被废掉了，啊，他已经这个从上到下主宰能力完全没有了。然后现在又是各部会各自为政了。我想很多同仁也在这些部会待过，各自为政就是大家随便青菜，把这个预算花完就算了，啊。也不可能有什么很具体的一些作为，因为协调的功夫实在太多了。那现在目前这个政府风雨飘摇，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顾虑这些事情。当然是这个很多内政的因素造成你在外在的表现上就会受到很多的干戈哈。但是有必要还是建议了哈，就是朝野之间要对这些问题要至少要有一些共识哈。那如果你愿意花一个特别预算去扩建海巡署的船到200艘船，我想比去买美国的保险费可能更实际一点。好，那也花不了多少钱，几亿就好了。啊，像我们跟美国人花了好像4000多亿嘛，哈，4000多亿，其实那个零头拿来造船绝对够了啊。目前我们有能力，但是就是不知道到底高层到底是怎么想的，啊。那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战略的话，下面的政策的执行实际上都会有一个很凌乱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我们其实看到日本的态度已经开始在松动了，已经第五轮跟中国大陆的谈判已经立场开始在松动。我想大概很快，大概不到一年或者一年之内，有关东海的这个共同开发的问题一定会有一个很初步的结果。尤其这个小泉首相可能马上就要下台了。啊，那他一下台之后，日本目前已经有很强烈的要跟中国改善关系的这个气氛出来。那当这个日本的政局开始改变之后，跟中国大陆有一些某种程度的共同开发的协议出来之后，那恐怕就已经既成事实，就很难再改变什么东西。要做又快啊，一定要赶快派船过去啊，这个不管是抓台湾渔人好像，或者要抓日本渔船也好，或者把日本的警察丢到海里面，都一定要赶快做。如果不赶快做到，实际上就是漠视了。漠视之后，这个在国际法上会产生效力的，会产生效力的。那你慢慢，你这长期漠视下来，那你在各种的这个发言抗议也好，声明稿也好，都没有什么在法律上、国际法上都没有什么实际很重大的意义了。但我们也不可能投交这个国际海洋法院，啊，国际法法院、海洋法院，因为我们也不是国家。好，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起诉、这个投诉的这个资格，法人的资格啊。然后日本即使我们有能力的话，日本只要他拒绝跟我们在法院上、国际法院上谈这些事情，是不是也不可能谈成啊？而且另外就是他已经跟中国大陆已经谈成，他是中国大陆是政府，是中国的代表嘛，他已经针对所有中国的这个EZ 的问题，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双边协议的话，那台湾更被排斥在外，所以在法理上不可能。那其实剩下路就是在实力上一定要去 present 啊。那如果在这一点还犹豫的话，那也就算了，这样的啊，就我想那后面的东西也不用再谈了，因为很快一两年一年之内一定会有一些很具体的变化出来啊。那政府不愿意做事，那就没有办法了。我意见到此，谢谢。
好，那个非常感谢，由于那个时间关系，大家欲罢不能。不过讲到高层，还是要请郭所长讲一下。而且下午郭所长跟张主任要主持施明德讲座，在我们云水区的国际会议厅，所以我们最后请郭所长帮我们讲讲话，谢谢。
对不起，这个不是最后，就是刚刚听了这个几位专家学者的这个高见啊，我是这个特别要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座谈会的主题的重要性啊。各位这个在座的同学，年轻的这个同学啊，各位试着想一下，当有一天钓鱼台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很多的资源在那个周遭海域附近，那个时候你们这个时代会做什么感想？当那个时间来到的时候，是日本人在那边把它当做一个它的国土范围、领土范围，那这一代的台湾人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你只要想到科威特的人民年均所得3万多，
老百姓更不要做事，那个学费都是那个政府来出，那就想到这个利益有多大啊？想到这样的利益，也会让我想到说是我们过去啊，李登辉先生就是他也当过我了，他教过我书啊，是我们老师。他在下野以后，对钓鱼台的观点是，他提出说这个东西是日本人的。以在野的这个总统，下台的总统提这种话，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虽然是我说，但是我跟他这种观点是非常不认同哈。但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刚刚提到各位，尤其我们在座的新生代的这些教授，我认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很雷同哈，至少没有我们李登辉先生这样的一个看法，啊。我感到非常高兴啊。那个当然，这个钓鱼台这个议题，事实上是日本宜兰县政府也认为是宜兰县的县境所辖的一个领土范围内啊，至少是我们在宪法也好，领土范围也好，有这样的一个认定嘛哈。那当然，最后我还是提一些自己的感想哈。我认为这个今天的主题啊，少一些内部贪腐权斗，多一些外部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我们建议给我们当局的政府应该多思考的。好，谢谢各位。
放这吗？
你带回家。